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打开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两段，第一段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67节到第79节，这个是叫被称为撒加利亚的颂赞。然后第二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22节到35节，这一段是主在圣殿中还有以及这个西缅的颂赞。所以让我们一起先诵读上帝的话语。路加福音第一章六十七节到79节，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诵读上帝的话语。一二起，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拯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众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好，这是第一段经文。第二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22节到35节。好，找到了以后，弟兄们念双数节，姊妹们念单数节。一二起，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它献于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西缅就用手接过他来颂赞神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孩子的父母因这耶稣的话就稀奇。
一起念，西缅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诽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诵读你的话语，主也愿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你的面前安静，让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我们所当行的，更是来在这一段时间来思考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让我们在这个年终岁首的时候可以来思想你的恩典，更是来思想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当如何去行，我们与主的关系当如何去行。愿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名，阿门。所以刚才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经文来一起念了一段，所以我们在这个前两天我们是过了一个圣诞夜，那么可能大家是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过的，很多人可能会到 一些的教会里面去，有一些的敬拜，有一些的这个去看一些听一些圣诞节的歌曲等等。但是好像在那个里面，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一种迷失，特别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好像圣诞节是一个节日，小孩好像比较有意思，觉得会收到礼物。然后呢，好像我们约定俗成就认为说这个圣诞节是一个传福音的季节，然后呢好像我们就这都忙活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但是我们却忘了，圣诞节仅仅是那些不信人的节日吗？难道是仅仅为他们预备的吗？不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信徒，为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时间去思考。实际圣诞节的意义不仅仅是一堆的糖果，也不仅仅是一个传福音的过程，而是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可以真的在上帝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来一起思考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好，所以我们先来看撒加利亚的这段的预言。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67节。第67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而我们刚才念了这段经文，好像并没有觉着特别有什么稀奇，对不对？因为觉着好像这个话我们听着哪一句话都很熟悉。但是这里面圣经却讲得非常的清楚，第67节是被圣灵充满了所要讲到的。也就是说，这里面不仅仅是包括着字面的含义，更是对我们今天信徒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圣灵的工作从古到今到将来没有任何的变化，都是在提醒让我们明白上帝所讲到的一切的话语。所以这段的预言从一个角度上来讲，确实它预言了耶稣基督将来的事工，这是在当时。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基督徒明白了上帝在地上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要回顾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间是怎么样的做事的，我们才能真正的回到上帝面前去思考上帝的救恩是什么。好，第68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实行救赎。这句话听上去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知道，我其实上一次在讲道中间讲到了《列王记上》第一章的第48节，当大卫决定将所罗门继承为王位的时候，大卫在颂赞神的时候，第一句话与撒加利亚这句话是一模一样的。不要小看这句话，这里面代表了什么？我们说耶稣是谁的子孙？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一开始撒加利亚就把大卫放在前面，代表的是一种大卫的盼望。所以从第68节一直到这个第71节，实际都与大卫有关，都在与大卫的信息有关。那我们刚才看到第68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那这个眷顾这两个字，我们经常一看到时候，我们从中文的意思上当然是比较好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个眷顾这个字，实际是如果翻译成如果回到原文来看的话，这个意思它表达了两层的含义。一层是眷顾，是指着上帝会在人的难处中间，人的危急中间会实行救恩，这是第一层的含义。但同样在圣经中间，这个眷顾这个词也被翻译成为当上帝审判的时候临到，也是被称为眷顾。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当这一面的时候讲到的眷顾和实行救恩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轻易的就把它当成单单理解成为拯救。所以我们看说，基督来是为了既有审判也有救恩同时的，这个在施洗约翰的服事中间是非常清楚的表达这种含义。所以施洗约翰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而耶稣在自己的信息中间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撒加利亚的这段话里面，借着这样的一个眷顾这个字的时候，表达的让我们有一个思考，当基督来的时候，你面对神的时候，你是要得到的是救恩还是他的审判？这件事情每个人都要思考。所以合成的人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都非常的不安。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合成的人不安呢？ 因为他们不知道当这位主来到这个时候，这个公义的王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他们真的在盼望救恩吗？可以说合成的人都没有在真正在盼望救恩，合成的人都在想当这样的一个公义的神来到的时候，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然而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却非常清楚地说，若是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所得到的就是一个救恩，是神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一个救恩。这是第68节。好，所以路加福音在第19章的第44节的时候，同样也把眷顾这个字再一次的使用。在路加福音19章第44节这样说，你不知道神眷顾你的时间。所以从上下文来看是指着什么？是指着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所以路加在同样19章的第44节和第1章的第68节里面想使用同一个字，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类最后的一个机会。当耶稣基督失去的时候，你的救恩不再有，耶稣基督以外没有救恩。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不仅仅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来拯救的，那对于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约翰福音1章告诉我们，第69节，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好，第69节我们看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把大卫当成是什么合神心意的君王，对不对？没有错。然而圣经中间只有一个地方是把大卫与仆人挂起钩来，那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称大卫是仆人的仅仅是在历代至上第17章的第4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历代至上第17章的第4节。所以历代至上第17章的第4节，神借着拿单对大卫说话。第3节，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撒迦利亚是随便说到耶稣，就是说到大卫是上帝的仆人吗？不是。如果我们结合着历代至上第17章第4节的话，我们知道在那里面讲的是什么，是在应许大卫将的子孙将要建上帝的圣殿。而我们借着约翰福音知道说，圣殿是谁啊？耶稣基督就是圣殿。所以我们再一次很奇妙地看到大卫的子孙和圣殿是联系在一起的。借着撒迦利亚的这段话所表达的是指着耶稣基督就是圣殿，借着大卫的话语。所以这是我们在第69节所看到的。那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什么叫做拯救的脚呢？因为我们如果对旧约稍微熟悉一点，脚经常会在但以理书里面表达的是一种力量，一种权柄，好像这个方面我们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然而我们再看说，当在大卫的环境中间，什么叫做拯救的脚呢？我们来看诗篇的第18篇，诗篇的第18篇，诗篇的第18篇的第1节到第3节是这样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大卫在呼求救主的时候一段的诗篇。然而在这里面非常的清楚说，上帝是他拯救的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撒迦利亚作为一个祭司非常熟悉上帝的话语，所以他把大卫的这段话放到这里面，再一次的指向说，基督不仅仅是大卫的子孙， 更是整个大卫的救主，是大卫所盼望的一个救主。这个是在第69节所表达的。第70节，正如主借从创世以来众先知的口所说的。那我们知道说，大家非常熟悉，在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就有对这个有个回应，大家还记得吗？是在古时借着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在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段话最后实际是在希伯来书的1章第1节做了一个回应。第71节，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那我们可以刚才看到，我们在大卫的第18篇的1节到3节讲到的那段话，所以讲到是耶和华神是他的拯救的脚。那么同样在大卫10篇的第18篇的第17节讲到的是一样的话，讲到的是神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话里面，从第68节到第71节，把以大卫的第18篇的这个诗篇作为一个线索，把耶稣基督和大卫的关系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大卫的子孙，还是大卫所盼望的救主。这个是这段里面表达的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刚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大家也听到了，我们也是说第71节说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手。那同样我们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在诗篇的第23篇是怎么样的讲到的呢？他说愿神在我们的仇敌面前怎么样为我们摆设宴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大卫所盼望的事情。而这里面撒迦利亚的颂歌中间回应了这段话，基督来就是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仇敌面前摆设宴席。请问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对这句话有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们有没有体会到上帝为我们在我们的仇敌面前摆设宴席呢？如果不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早就丧胆了。我们自己谁有这个本事呢？我们谁有这个力量呢？当我听到牧师和长老们回到中国的时候，我自己的心里面非常的感动。这样的能力是从人来的，每一个人可以真的在上帝的面前能够面对逼迫吗？我们真的认为我们可以在一群人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能站立得住吗？我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非常的惭愧。我虽然可以把话语讲出来，但是我在上帝面前说我不能。但是我们的主可以，我们的主是圣得胜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今天真的要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对上帝的爱能不能让我们宣讲出来？我们上帝已经为我们在仇敌面前摆设宴席了，我们已经是得胜的。我们不仅要为教会的服侍、教会的征战去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知道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在同样打一场属灵的征战。不仅仅是牧师长老们在前面，每个弟兄姐妹的摆上，每个弟兄姐妹的自己的岗位中间的服侍，都是在打美好的仗。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说我们一定会得胜，但是我们的信心有吗？我们对这个盼望有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上帝的面前思考的地方。真的弟兄姐妹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行的。我觉得刚才恒江长老的分享非常的好，在大要理问答中间，靠我们可以吗？真的没有，没有任何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软弱的，我们甚至每个人在听到这个被逼迫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已经丧胆了。但是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主前行的。所以感谢我们的主， 这就是圣诞节的信息，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事情，主已经让我们可以在敌人面前夸胜，夸的不是我们，夸的是我们的得救的，使我们得救的我们的救主。所以保罗说，我不传别的，就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全然的得胜。我们进到第72节，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第68节到第71节讲到的是大卫的关系。那么从这个72节开始，一直到这个75节，讲到的实际是与亚伯拉罕的关系，与亚伯拉罕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说，上帝是把约和他的怜悯是放在一起的，但是圣经中间把怜悯和约放在一起的次数并不是非常的多。其中有一次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去看的，去查考的，就是在列王记上第8章的第23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的第8章的第23节。列王记上第8章的第23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要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那我们知道这段话的背景是什么？这段话的背景实际是在所罗门献殿祷告的时候所讲到的话。献殿祷告，我们刚才看到说耶稣基督就是圣殿，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说，借着这样的一个连接，所罗门是大卫的子孙，在大卫的子孙在那里献殿，与基督完全的是联合的。所以这也是阐明出来说，借着这样的一个预言，预言基督的降生，也告诉我们说，圣殿，上帝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的含义就是上帝与人同在所表达的。那正是第72节，向我们的列祖施慈爱，纪念他的圣约。那往下看第73节，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对亚伯拉罕起的什么样的誓呢？对亚伯拉罕有两个誓约，一个与亚伯拉罕两个约，一个是要借着他来祝福全人类的一个约，一个是割礼之约。那么到底是哪个约呢？显然在这里呢讲到的是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来祝福全人类，这个是与讲到的是与亚伯拉罕的所起的誓。那么在讲到这个时候，与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是指，既然是指着万民万国都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撒加利亚在这里面的颂赞中间，我们看到他有一个人称代词的变化。第68节人称代词是什么？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实施拯救。然后我们从第69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地上，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第69节以后，人称代词从他们变成了什么？我们。这是什么意思？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代表了整个旧约中间，旧约结束，新约的开始。我们是在新约时代的，我们外邦人之所以可以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之所以能够蒙上亚伯拉罕的祝福，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不是因为我们肉身出身的关系，更不是因为所谓的圣徒为我们代祷的关系，这些都不是，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他是我们的主，他也是亚伯拉罕的主，也是我们个人生命的主。耶稣与我们每一个人与万民都有关系，所以耶稣基督不再像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迷惑的，是不是一个西方的神，是不是一个犹太教的神？不是的，耶稣基督是万国万民的神，是天地的创造的主，是所有人类的拯救的主。 这是复活节的信息中间我们一定要强调的地方。耶稣基督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犹太人，虽然他生在犹太的下面，他生为一个犹太人，但是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去强调。耶稣基督是的救恩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全天下的所有人预备的。我们对于耶稣基督就要在他的面前谦卑地承认他是我们的主，若我们不承认的话，耶稣基督就与我们没有任何的份，我们在他的救恩上就是无份的。这是第七十二节、七十三节所讲到的。第七十四节，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那么我们知道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所以在祭司面前，在祭司的话语里面最重要的话语是什么？在上帝面前一定要是全然的圣洁，一定要是公义的去侍奉他。什么叫做圣洁？我们知道当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上燔火的时候，上帝的圣洁就将他们击杀了。哪怕他们所谓的心里面存着各样的意念，不管他是什么样意念，只要你在上帝的面前不是圣洁的神，不是圣洁的，上帝的圣洁就必击杀你。乌撒或许是一个好心，所以当牛车倒了的时候他去扶那个约柜，然而上帝的圣洁一样会把他击杀掉，这是上帝的圣洁的属性所决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我们一个有罪的人怎么可以到无罪的上帝的面前呢？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办法，这就是天下万物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我们得以拯救，只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是上帝所为我们开到的唯一的一条道路。我们自己可以把自己搞得很圣洁吗？你可以把你自己搞得很洁净，你可以把自己搞得很干净，但是你在圣洁的上帝面前你永远达不到标准，你永远在上帝面前就是要被击杀。但是上帝在这里面他却为了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而这段话我们待会儿会在西缅的颂赞中间上来的第一句话就会看到，西缅非常关键地抓住了这一点。好，我们先继续讲那个撒加利亚的颂赞。好，这个是从第七十一节到第七十五节是讲到了亚伯拉罕之约。那么从第七十六节到第七十九节是讲了一个施洗约翰要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服事，但同样也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个服事是一样的。第七十六节，撒加利亚对这个施洗约翰说，孩子，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看施洗约翰的诞生也非常的独特，因为在那里头的时候是他的父亲在值班的时候，在这个圣殿里面值班的时候，突然上帝的话临到了撒加利亚。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在新旧约中间将近有四百年的时间没有对以色列人说话，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从马拉基书一直到这个马太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这个时代的时候，上帝有将近四百年没有向以色列人显现。一开始向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当然撒加利亚马上他就会非常的惊讶，因为上帝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但是上帝的时间到的时候，上帝不会沉默的，上帝的时间到的时候，上帝永远不会沉默，他就会告撒加利亚说，你将要有一个孩子出生，而却把撒加利亚的口给封住了，没有让撒加利亚去传讲他的信息，让撒加利亚把这个信息存记在心。所以当撒加利亚开口可以颂赞神的时候，他在这里没有说，上帝啊，你在我身上行了多大的神迹啊，我感谢你，你是这样的看重我，没有。撒加利亚所有的颂赞仅仅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放在使徒约翰的施洗约翰的身上，因为这是上帝所让他所传讲的信息。那第七十六节说，孩子呀，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那我们知道说这段的经文应验了以赛亚书和马拉基书对于施洗约翰的作用所做的预言，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还要看到的一件事情是，在两个孩子的出生中间都有非常奇妙的一个对应。施洗约翰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往前翻一点，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天使对撒加利亚是这样说的，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在施洗约翰的时候，天使的预对这个撒加利亚的这个传讲的信息是，施洗约翰在主的面前将要为什么？将要为大。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当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耶稣基督是怎么说的？在地上妇人生的没有大过施洗约翰，因为天使已经预言说施洗约翰在主的面前将要为大。但是呢，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三十二节，讲到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呢？第一章的第三十二节说，我们可以从三十一节看，这是天使对这个天使加百列对这个玛利亚所说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里面话就非常清楚，施洗约翰是在主面前称为大，而耶稣是什么？而耶稣是大，不需要在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就是上帝。这句话非常清楚的表达，所以撒加利亚非常的抓住了这个两个的信息的表达，所以他就说，你要称为至高上帝的先知，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以这是撒加利亚所表达的一个含义。那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经常有的时候看到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儿童的形象，孩童的形象。所以我记得有一首圣诞的诗歌中间唱，虽然今日耶稣基督是婴孩，但是将来就要成为王。这句话当时我第一次听上去觉得 OK 好像挺对，但是后来慢慢发现不对。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一出生他就是王，上帝借着东方来的几个博士就已经把这话说出来了，他是说那生来就是王的在哪里？耶稣基督一出生他就是王，他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他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所以我们在圣诞节里面所思考的不仅仅是想到说救主已经降生，救主是一个婴孩好像没有能力，不是的，救主就是救主，他是过去将来现在永远不变的上帝，因为是上帝，上帝是永远不变的。好，这是讲到了第这个七十六节。那七十六节同样还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说，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撒加利亚是非常清楚把耶稣基督称为什么？主，把耶稣基督称为主。而我们知道说在整个圣经中间后面直到了这个多马的时候才记得说我的主我的神，才有一个正式的宣告。但是撒加利亚从一开始的颂歌中间就表达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好，这是第七十六节所讲到的信息。第七十七节，要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耶稣基督的信息在圣诞节中间仅仅传讲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一个圣诞老公公的信息，就好像是说耶稣基督来可以让我们过一个美好的生活，好像耶稣基督来就是让我们解决我们地上的一切的烦恼。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信息，不是的，耶稣基督来是让他的百姓从罪恶中间拯救出来，这是耶稣的名字的含义，也是耶稣基督来的地上所做的事工中间的关键的点，是因为罪的问题。罪的问题从一开始，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人就一直在尝试着用自己的办法来去解决罪的问题。然而在公义的上帝的面前，在圣洁的上帝的面前，人所有的办法都如同一个污秽的衣服一样，没有办法在上帝的面前可以称义。撒加利亚告诉我们， 这样的一段的话。所以人的义就好像一个破烂的衣服一样，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在后面看到耶稣基督是让我们披戴的，让我们披戴的是耶稣基督的义袍，使我们真正可以在上帝面前的称义的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的这些的努力，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才可以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称义。我们自己在救赎中间有功劳吗？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有功劳的话，耶稣基督就不需要上十字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传讲的信息中间，很多的人都不同意，不能够同意我们说我们在救恩的角度上人没有任何的功劳。从救恩的角度上人没有任何的功劳，但是在成圣的道路上，当我们被归正的时候，人的责任就来了。上帝要追讨我们的是在我们成圣的那一部分中间，我们是否按照上帝的话语执行。在得救之前，我们真的能够按照上帝的话语去遵行吗？所以一旦进到了教会中间，并不是说对圣经有多了解就代表着你会怎么样，那个只是一个小小的入门的而已。只有耶稣基督真的进到你的内心中间，你的救恩才是真正的开始，那个之前一切的都是为你的预备的工作，那是一个福音的预备的工作。好，这是讲到了这个第七十六节，第七十七节我们啊，第七十七节我们讲完，第七十八节，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死荫中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导到平安的道路上。好，这段话里面对于这个清晨的日光的翻译中间，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翻译，因为这个字在希腊文这个字可以有双重的含义。一个就是符合上下文，就是非常好的中文的翻译，就是清晨的日光所表达的是这个，就是说像早晨一样的天，这个太阳大亮，使我们能够从黑暗中间完全解放出来，解救出来。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翻译，叫做啊清晨的日光。那么这个翻译中间所采用的实际是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因为实际如果我们大家对旧约的先知书熟悉的话，实际在这里面撒加利亚在讲到罪的问题上的时候，神借着以西结，神借着耶利米都讲到一句话，他是说人的良善就如同早晨的朝露一样转眼即逝。什么意思？人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良心突然发现，可能会有一瞬间大概你良心发现会做人一点点的所谓的好的事情，甚至是合乎上帝的心事，上帝心意的事情，然而你这个善能够持久吗？不能持久，如同朝露一样速散。所以当清晨的日光发明出来的时候，人的那些所谓的良善就在上帝公义的上帝面前完全不存在，我们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清晨的日光所表达的这层的含义，我们认为也是非常好的，也是合乎圣经整个的全本啊全备的救恩中间所表达的一个原则。那另外一种翻译是什么呢？就是叫所谓的晨星，清晨中间的那个星星，晨星。所以七十八节有另外一种翻译的办法，就是叫晨星从高天临到我们。那这个翻译好还是不好呢？我觉得也有它的道理，也有它可以取的地方。但是从上下文来讲呢，这是个清晨的日光更好一些。那么晨星会让我们想到什么？我们会想到上帝在出埃及的路上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中间行军的时候，有一个假的先知叫巴兰，他要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要把他的话从咒诅变为对以色列的祝福，所以在借着巴兰的口中间说到了一句话，他说必有星从雅各家里面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东方的博士是被什么引导的呢？是天上的那颗星引导到这个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星，所谓的有星出于雅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翻译。但是仅仅停到这里头其实还不够，因为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的第十九节里面非常清楚的表达，耶稣说我就是晨星，耶稣基督自己说我就是晨星。 所以在这段的话里面，如果我们把这个清晨的日光翻译成晨星也是可以的。然而我们说，还是坚持说，从上下文看，我们中文的翻译非常的符合上下文的关系，我们就把它理解成为清晨的日光。第七十九节，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第七十九节，我们就会想起大卫的诗篇是怎么说的，诗篇第二十三篇，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却不怕遭害，因为上帝的杖、上帝的竿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再怕，没有任何的可以惧怕了。把我们的脚引到了平安的路上，什么样的平安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平安？是一个平安没有任何风浪的平安吗？因为耶稣基督最后在上十字架前告诉我们说，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战胜了世界。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若我们是想信基督徒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就可以如何如何的话，那么这样的想法不是出于上帝，不一定出于上帝。我们知道这里面的平安是主所赐的一个平安，这个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是靠着我们的信心与主同行所带来的平安。我们会不会经过死荫的幽谷呢？会，因为我们正是因为我们会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不怕遭害，我们才战胜了这个世界。上帝从来没有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没有任何的被逼迫，我们不会一切诸事顺利，上帝没有允许给我们这样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所有的平安是在于各样难处中间我们仍然非常的笃定，我们在各样的困惑中间，我们各样的挣扎中间，我们仍然对主是一个仰望，这才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回到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主题，我相信当牧师和长老们遇到各样的难处的时候，在中国遇到各样的可能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在心里头是一样有平安的。这平安从哪里来？不是从自己来的，这平安是从上帝给的，是上帝的应许赐给我们的平安。所以前段时间我们里面的一个姐妹生病，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姐妹生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病有多严重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觉得说，哎呀，可能是身体欠佳。但是当我们真的知道她的病有多严重的时候，我们在想，哇，真的没看出来有那么大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从我们这里来的，所以当我们哪怕事后知道的时候，我们也吓了一跳，说，哇，感情这个病是这么厉害，感谢主，蒙神保守。基督徒的平安就是在各样难处中间来真正体现出来的，顺利中间那个平安不是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中间，我们知道路加写了两卷书，一卷书是路加福音，一卷书是使徒行传。虽然保罗在新约中间写了十三卷书，篇数量最多，但是从篇幅上来讲，路加是最写的最多的。但是我们可以看整个在使徒行传中间一个贯穿主线的信息是什么，在各样的逼迫中间，上帝的道仍然被传开，而每一个其中的人都得到了平安。这是路加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个信息。这份平安从哪里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所以保罗面对那样的逼迫，那样的鞭打的时候，四十下减一下，各样的鞭打的时候，他仍然不会放弃传讲上帝的话语。而保罗在各样的逼迫中间，甚至在监狱中间，他一样也可以写出来腓立比书这样的充满了喜乐的一个书卷。他的平安从哪里来？所以我以前听过一个牧师的讲道，讲得非常的好。他说基督徒经常很容易的时候，就是事情还没临到的时候就已经先残废了，当事情还没有自己先想一想的时候就已经瘫痪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心中间没有平安。他的这个挑战对我当时非常的大，我也想把这一个挑战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圣诞节的信息中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坦白的来去面对我们的主，说在各样的难处中间的 遇到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会不会有平安？这个答案不需要讲给其他人，这个答案是要讲给我们的主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在主面前真实的回答出来。好，这是讲到了这个次的这个第七十九节，要照亮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我们来看说，当这个当这个撒迦利亚颂赞这样的结束的时候，那么耶稣基督和这个都出生了，耶稣基督和这个施洗约翰都出生了。那么第二十二节，我们进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二十二节，所以要按照一个律法来去把耶稣基督献到这个献给神。那实际呢，在这个有一些福音电影里面，在这里面有个细节上的错误。其实我们看到说，第二十一节是什么？二十一节讲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二十二节是什么？按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所以有一些的福音的电影中间有个细节错误，就是显得就是说，当这个耶稣在这一天去被割礼，然后当着孩子一哭的时候，旁边那个西缅就过来了。那其实这个细节不符合圣经的这个教导的，为什么呢？因为实际就是说，二十二节按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为什么要献于主？所以这个献于主实际是按照利未记的律法，以色列中间所有头生的孩子要献给神，要是归神分别为圣的，所以头生的孩子是要归神分别为圣的。但这孩子还可以被领回到家里面去领养，那么中间需要交什么多少的钱呢？三十舍克勒的银子，需要交三十舍克勒的银子。这被称为什么样的银呢？被称为赎银，被称为赎银。所以在这段话里面看上去好像很简单的陈述了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来完成了一切的上帝所颁布的律法，但是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是什么律法呢？所以路加在第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先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个雏鸽来献祭。所以路加在这里面非常清楚地说，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来完成律法的要求，耶稣基督也是律法的主，耶稣基督也是律法的主。好，这个是这个一个他们进到圣殿的一个背景。那么第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为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好，这也是一个背景的一个讲述，讲到了这个西缅这个人。西缅这个人他一直是一个盼望弥赛亚降临的一个人。那么第二十七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缅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好，第二十九节，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好，这是第一段。那么后面他又对第三十四节，西缅给他们祝福以后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做诽谤的话语，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好，在这两段话里面，我们经常会觉得说，这一个人的祝福怎么后面会有一个像那个咒诅的话一样，怎么会被刀剑来刺透呢？其实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地方，我们看在西缅的这两段的祝福中间，实际他做了一个四个方面的一个对比，四个方面的对比。第一个方面是对比的是什么呢？所以在这个里面，西缅的第一段话是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这句话什么意思？先讲到自己的死。为什么他讲到自己的死？ 因为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当生命的主来到的时候，我们对死亡就不再有任何的惧怕。所以西缅在这里面说，当我们看到那赐生命的主降临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将来，我们永生都有了盼望，我们不再惧怕死亡。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最怕的事情其实经常会想到我死后会怎么样。我们对将来的那个死亡实际是有一种恐惧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认为不在我们手里头。你可以现在坐在这里头，你说我觉着我自己是我自己的主，但是真的面对死亡的那一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死亡仍然在我的手里头。谁敢这样的说？没有人可以这样的夸口。我们对死亡都有一种与生而来的惧怕，因为我们在内心中间，我们知道死后我们会面对的是什么。所以当西缅他在这里面谈到说，看到这样一个小孩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 baby 的时候，他没有说我看到了一个新的生命，而是说我可以去安然的去死亡。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在主的手里头，他对他的死不再有任何的惧怕，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赐生命的主。这是西缅所做的第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了你的救恩。啊，这句话又是讲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如果熟悉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摩西跟上帝有一个非常诚恳的请求，是说我要见到，想见到你的荣光。但是神对摩西说什么？所以出埃及记的第33章的第19节，神实际对摩西说，你要见到我的荣光，你就必死。所以没有人可以得见上帝的荣光的。因此整个新约旧约也好，都讲没有人真正见过上帝。但是无论是在西缅还是在使徒约翰，不是使徒约翰，是使徒约翰，都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就见到了耶稣基督的独生子的荣光，也见到了什么？上帝的荣光。约翰福音1章14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上帝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作为，让我们今天这些有罪的人可以得见上帝的荣光。我们甚至超越了摩西，我们甚至超越了摩西，因为在摩西的时候仅仅见到了上帝的背，但是今天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恩典，更大的一个福分，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看到上帝的。当然这个是西缅所讲到，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西缅那个四个对比中间。可是30节告诉我们说，正是因为在这个恩典的浩大的恩典超越了摩西所律法所带来的一个更大的恩典中间，第31节，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叫你民以色列的，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这里边把上帝的救恩从旧约中间限定到一个以色列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救恩完全彰显出来，扩展到万民中间去。所以这个救恩中间有一个对比，是外邦人和以色列。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是因为我们不是照着摩西的律法，我们没有办法照着摩西的律法，我们的得救是因为上帝把这份救恩借着耶稣基督引到了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讲到了一个外邦人和以色列的一个对比。第三个对比是什么呢？在第35节，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做诽谤的话语，叫许多人的心思意念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在耶稣基督面前，你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接受他或者不接受他。你说我现在不考虑，你现在不考虑就等于不接受他，至少你现在不能接受他。所以在基督的面前，每个人的心思意念最后都要显露出来，因为你要对主一定要回答。所以当耶稣基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这个问题要对今天的基督徒，也要对今天不信的在座的各位都有一个挑战，你们说我是谁？所以在他的门徒中间有各样的回答，有很多的回答都是说，他们说你是谁， 啊，我听说你是谁，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任何的价值。只有说，你亲，只能是说非常直截了当的回答：耶稣基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就这么一句话。你是说是呢，还是说不是呢？所以救恩真的难吗？难。你要回答这一句话，真的要用你的所有的身心灵来去回答这个问题。简单吗？也简单，就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大家，我们看到是说，真的靠我们自己，我们能行吗？所以就连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靠自己都不能迈过去。这是上帝的作为。好，这是讲到了跌倒还有兴起。那么跌倒和兴起，自然我们就会想到说，因为以赛亚书第八章也预言了说，耶稣基督将会成为一些人的绊脚的石头，因为不信嘛，所以最后会绊脚。那么保罗的书信中间和彼得前书中间都回应了绊脚的石头。但是好像我们一听到绊倒，好像多是讲到是说这个绊脚的石头。但是以赛亚书有一个地方非常的奇妙，他也讲耶稣基督是我们可以靠着来战胜死亡的一块石头。这句话在哪里呢？在主要是在第十五节，对不起，这是在第十五节。你们曾说我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帐幔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这十五节主要是十五节，对不起，这刚才是说十三节去了，是十五节到第十六节，讲到的是我们过去是与死亡是结盟的，是因为我们罪的关系。但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一块在锡安所立的防脚石，我们靠着它，我们可以战胜我们的死亡。我们不再与死亡连接，我们与什么连接呢？我们与我们的生命的主连接，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那这是讲到了第三个对比。第四个对比是这个，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那这句话是啥意思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的名字叫什么呢？所以在以赛亚第九章第六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那将有一个婴孩为你们诞生，他要称为什么？和平的君、奇妙测试、和平的君、永在的父。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来不是一个和平的君吗？我们刚才念到撒加利亚的那个颂词里面最后一节经文，不是讲到我们要走在平安的道路上吗？但是我们确实知道说，那份平安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份平安不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平安，那份平安是从主而赐给的平安。因为服侍主的道路是艰辛的，服侍主的道路是充满了刀剑的。当我们传讲上帝的信息出去的时候，一定有我们的敌人在那里面阻挠，一定有我们的被逼迫的时候。因为什么？在上帝的道的面前，每个人都要表态，一切人的心思意念都会被显露出来。我们前几天跟一个人在交谈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每次他想要祷告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的声音在里面困扰他。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所谓的邪灵在里面做干扰的工作。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每一个传福音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不要去小看。所以当门徒在风浪中间不能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主的时候，可是当到了岸边，那个加拿大的那个鬼却马上认出来耶稣是谁，他是说至高上帝的儿子，我与你有何相干。然而他的门徒却仍然在那里面说，这是谁啊，这个人是谁啊，能够平静风浪。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每个背后，在我们每一次传福音的背后，我们知道那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没有在主耶稣基督名下的人都是被罪所捆绑，都是被自己的罪所捆绑。所以我们当我们要传讲上帝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面对着逼迫，我们一定会面对一场征战，不是那么轻轻松松的事情。所以以前我曾经想过说啊，当我最开始对上帝认识很浅的时候，我会说好，我听了福音，我觉得特别有力量，我马上出去传福音去。 然后我出去传福音以后，我觉得怎么一个人都没信过，然后我觉得我怎么我说的挺明白的，为什么人家不信呢？最后我慢慢后来就明白了，说我们从来都没有为过自己这件事情认真的祷告过，我们甚至自己都没有装备好，我们甚至自己对我们自己的信仰还是一知半解，我们就冲出去了，我们没有为自己很好的预备，我们也没有为自己很好的去祷告。所以感谢上感谢神，我们接下来这一个月里面将会由我们的长老为大家来去讲我们的一些对于刚信的人来去讲那些基要的信息，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一个训练，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这些基要的信息，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得到坚固，更是让我们也去学习如何去把上帝纯正的福音传讲给别人。这是一场征战。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撒迦利亚的这个预言和这个西缅的颂赞，我们再一次清楚地看到说，在今天的圣诞节的信息中间，我们一起来去思考，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与主的关系是什么样？我们自己在主里面，还是我们在主外面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一份的平安在我们的内心中间呢？我们有没有学习说向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去传讲上帝的信息呢？我们有的时候多多少少在内心中间可能会有各样的借口不去张开我们的口去传讲福音。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但是多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内心中间还有那么一丝丝把福音看为可耻呢？因为我们觉得说好像这福音听上去蛮简单的，为什么好像我们怎么是会去信这样的东西呢？我们自己内心先有疑惑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把上帝的话语的力量传扬出去。我们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节日期间，特别是在这个岁末这个年初的时候，我们大家应该一起来思考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来去一起来思考我们在这一年的过往中间，我们对上帝有什么样的亏欠呢？我们对上帝的希望又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在明年一开始能够更加的认识上帝呢？永远都不晚，只要你现在开始。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爱我们的主，真的是谢谢你，主啊，赐下这美好的话语，更是赐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内心中间，可以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真是坦然的来去承认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亏欠，在整个过往的一年中间，虽然我们竭力的服侍你，但是我们自身仍然有很多的不足，我们也还有被罪所缠累的一些的重担。主，就愿你借着今天的话语能够让我们得到释放，能够让我们真的可以守节清心的到你的面前，凭着你的圣洁和公义来去服侍你。主啊，就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有这样的恩典，都可以有这样的福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也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都交在恩主的手中，愿你在这个时候来一起让我们共同来思想你在我们的家庭中间意味着什么，你在我们家庭中间所做的奇妙的救恩。主啊，我们也是愿你医治我们当中有身体需要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在灵里头和身体上都能够强健，来一起服侍你。主，更是愿你也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明年中间可以继续为你打美好的胜仗。主啊，我们就愿你大大的恩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你的话语中间长进。谢谢主，更是感谢你，再一次的感谢你把我们的救主赐给我们，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名，阿门。